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地学习圣经，更好地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特别第十节，耶和华你们的神使你们多起来，看哪，你们今日像天上的星那样多。我愿耶和华你们列祖的神使你们比如今更多千倍，照他所应许的话赐福于你们。人这么多是因为耶和华使你们多起来，就是各位，成功不是我们，摩西大有理由说啊，人多起来是因为我，不是我乌合之众，哪能带200万人出来，20个人都不到，你们通通淹死了，你们通通被法老一个人都出不来。但是摩西也曾经浪费了40年的时间呢，他也曾经浪费40年时间，他本来40岁的时候就可以做大事，也是狂妄，也是自大，也是要用就是摩西的手跟乌撒的手一样，就自己来，结果不能救以色列，要逃到米甸旷野，逃40年，耽误了40年。各位千万不要造次，下一次再造次又误我40年，误你40年青春哦，你没有那么多青春可以误哦。就是摩西也是很急躁，觉得自己很有办法，做的都是对的，救国救民怎么不对嘛？主持正义怎么不对嘛？打死埃及人怎么不对嘛？救同胞有什么不对嘛？就不对，一切都对，你不依靠上帝就不对。就再等40年，在旷野就去等了40年。我觉得真是也是神也很幽默哈，他犯我想后来他应该也是很火了，因为他被这些人耽误了40年，但是火了要骂人的时候想到，哎，我自己就是这样，就闭口不言吧。好，他急躁，到了这么多200万人的在他手中的时候，他也曾经求死，他没有办法，但是他感谢主，他知道是耶和华使他们多起来的，就是上帝的应许，应许亚伯拉罕的话实现了，而且我们也知道这个多经过多少人想不到的事，人想不到在埃及人的逼迫下，越逼迫人越多，这在出埃及记第一章就讲，越逼迫越多。哎，这个好像也是一个铁则，在教会历史上，在基督徒的生活中，当然那前提是我们信靠上帝，如果我们信靠上帝的话，我们就在艰难中更能成长。哎，就多起来了。然后摩西希望耶和华你们列祖的神，因为这是向列祖启示的，比今日更多千倍。各位，这不是贪心，我们绝不贪心，更不是给自己脸上贴金，我们是希望更多人得到福音的好处，我们是希望更多人来荣耀称颂上帝。那所以是难是辛苦，但是一方面摩西不抱怨了，在民数记的时候他抱怨，现在又过了40年，他这个姜真的是够老了啊，不抱怨了，感谢主了，让你们更多起来。那不是贪心，也不是求业绩，而是希望更多人得到福音的好处，但是难一定会难。这段话跟使徒行传那个也是很像的，使徒行传也是在圣灵充满了人多起来以后就开始有什么抱怨的事了。所以今天我是实在觉得弟兄姐妹，我们不大用脑筋去想，哎呀，主啊，将得救人天天加给我们，主啊，把恩典能力加给我们，然后天天在这里做梦，我今天可以牧养10万人的教会，10万人的教会。第一个，你也不想想，你现在一个人教会你都牧养不好了，你还要牧养那么多人教会，你甚至摩西都要上吊死了，你还不怕五马分尸啊？高处不胜寒呢，你知不知道？哎。要求这个多那个多，多了就会有多的困难。感谢主了，就求主让我们常常被主的爱来修剪啊！包括姐妹们啊，主啊，给我美丽，只要美丽就好了。我愿我比现在再美丽1000倍，你不知不知道也会让你头痛的要死啊！聪明1000倍也会头痛要死。任何一件事在人间都会有它的副作用，你归向上帝，副作用就变成正面的。 你不归向上帝，你的健康、你的良善都会害你。你的金子多，像所罗门的时候金子多，最后成为其他国家觊觎侵犯你的理由了。我们信靠上帝，好的坏的都是好的，不信靠上帝，好的坏的都不好。那现在有这么多的麻烦，这个麻烦是什么呢？十二节，你们的麻烦和管理你们的重任并你们的争讼，我独自一人怎么担当得起呢？各位，你还希望是做管理者吗？你还希望是哈佛的 MBA 吗？你还希望管理一千人的公司吗？真是累死了。我看这些这工作十六十七个小时的这些 MBA 啊，这些 CEO 啊，我看都在慢性自杀哎。现在看起来也不太慢性了，恐怕四十岁心脏病啊什么的都很多，觉也睡不好，很麻烦。信靠主，知道自己在牧养，我们就可以化腐朽为神奇，我们就觉得这些麻烦都是有价值的，因为都让人增长，都让人不抱怨，都让人喜悦，都让人平安。但是过程中会有很多的苦毒和艰难。我看一个大麻烦就是争讼。那两百万人在旷野，你说有什么好争讼？有啊，你家的羊跑到我家啦，你家的小孩跑我家，那时候真是，你现在各位，我们都在住在大厦里面嘛，我看每一个大厦大概都有一些管理委员的头痛的问题，什么防火梯被人家鞋子占啦，什么谁家的小孩怎么样啦，我们的这个某家的管道漏水啦，一定都有嘛。那时候两百万人更多了，而挤在那里，你们做过童子军的就知道，两百个童子军，你带小朋友出去露营，二十个就足以叫你上吊了。这两百万人，天天吵，吵来吵去。托尔斯泰写过一个短篇小说，好像就是有一只鸡，不知道是谁家的，飞到这家下了蛋，然后这家说那是下在我家就是我的蛋。有的时候是我家的鸡就是我，然后就吵起来了。那你也看过那种故事吗？就是树啊，苹果树啊，长到邻居家了。在美国现在加州啊那些地方常常会有这些事，不过他们太多就没有问题了，是掉在我家要你来捡，因为很麻烦。不过总是麻烦，人会自私自利，会占小便宜，会不体贴别人，就有很多的争讼。各位，你回去看那个出埃及记十八章，那里就是叶托罗就看到他的爱婿啊，他的女婿啊，从早到晚都在那里审判。你家小孩那个练钢琴的声音太吵啦，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都在那里吵，累死了，天天都在打官司。哎，即使是圣灵充满的使徒的教会也是一样啊。哎，我们家的这个寡妇分配到的钱，分配到的那个饮食不够啊，都有啊。各位，单单是我们这几十个人在这里听课，有人说，哎，这冷气太冷了，能不能关小一点啊？对我来讲就是，不够冷啊，能不能开大一点啊？都有问题，我们怎么样去解决？那会有诉讼，也有很多人说最好是不要有啊。我们儒家也是，大家就最好不要打官司，尤其是官司常跟法家连在一起，最好不要。我想在人间很难避免的啊，我们会需要有审判的事，不过这个我们等一下再讲。我们现在看他怎么解决这些诉讼的问题。十三节，你们要按着各支派选举有智慧有见识为众人所认识的，我立他们为你们的领袖。这个跟《使徒行传》的选择的原则是差不多的，没有讲到圣灵哈，但是我想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，那么有智慧有见识就一定是放在这里了。这里你也可以肯定，这个民主有它的，在圣经里有它的地位，你们认识的，你们众人所认识的。当问题也是，现在民主选出来的人大家也不认识，选民也够蠢了，也没有智慧去认识人，凭着人家的选票或者是选举开的乱七八糟诺言和一些政策，就选出一些很差劲的人来哈。这里说众人所认识，恐怕真的是有一些被众人所肯定的哈。那这种选举，各位可以在圣经里看到，包括《使徒行传》第一章23-26节，就是选代替犹大的，是选。 然后当然使徒行传第六章就是选那个管理饭食的。在那两个地方哈，和这里都有一个情形，就是你们选我来立，你们选我来立。选使徒的时候，因为这是选最高的领导人，就没有更高的人能立了，就是用抽签，等于上帝来立。因此我觉得在圣经里讲的民主又有它的限制了。我不知道意思是不是你们选出来的我们使徒觉得不好我们就不立他，换句话说你们选但是我们有否决权。我不知道可不可以这样解释，但是不是说你们选出来就一定是王，不是你们选出来就一定是总统，不是你们选出来就一定是执事，你们选了还要经过我们来把关。我觉得在教会里的制度哈，纯民主和纯独裁恐怕都不对啊。那么当然也许也没有一个绝对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一个制度，但是是有选也是有利的哈。在撒母耳记下第五章一到四节哈，你看大卫的作王也很有意思。大卫和扫罗作王都经过三次的高丽，扫罗有三次的高丽，大卫也有三次的高丽。第一次高丽好像都是上帝撒母耳来高他，上帝拣选他，但是扫罗从撒母耳高丽他到以色列全支派高丽他是经过一场战争，他得胜了，别人觉得你不错可以做王了。大卫那更久了，大卫被高立的时候是童子，然后出生入死打了那么多仗，到扫罗死了他还不是王，就他是一个一枝独秀独夫啊，真的只有犹大支派高他，因为是同乡嘛，以色列人还是不高他。一直到扫罗死了以后七年，扫罗的儿子也死了，他元帅也死了，这些百姓才说哦，你怎么好怎么好怎么好，我们高你跟你立约。所以神也是肯定这种民意哈，只是不是像一般人想到的这么多哈，天听自我民听，天视自我民视，不对的。我们是要从天，一切是上帝为主，我们根据上帝，既不根据个人独裁者，也不根据民意，民意和个人的领导都要根据上帝的意思，我们要颠倒过来。好，选举哈，有这样的情形，各位我回去看出埃及记十八章十八节，还有民数记十一章十四节，就是我们刚刚提过的哈，这些选的过程哈，有民意，有神的意思，也有神的代理人在那里掌管的哈。好，这个你们选，然后我就立他们为你们领袖。十四节，你们回答我说，照你所说的行了为妙。好。照你说的听。十五节，我便将你们各支派的首领有智慧为众人所认识，照你们支派立他们为你们为官长、千夫长、百夫长、五十夫长、十夫长，管理你们。所以这个 hierarchical 的制度就是层层一层一层的，我觉得也不错啊。有人说天主教这种圣品阶级是不对的，我们是民主啊，基督教是信徒阶级司，我觉得都有对都有不对啊，就是最重要还是我们信靠上帝，至于制度上面神在规定的时候没有那么详细，我们就不能说一定是哪一种制度最对啊。这个从亚里士多德开始西方哲学家都在讨论，我们中国讨论的少一点哈，中国只觉得革君之心君心能够胜就好了，那个是很幻想的哈。那么所以中国这两千年几千年来没有治好，那么有一个政治制度是不错，不过没有哪一种是绝对好的，都是要信靠上帝啊。第十六节，我当时我嘱咐你们的审判官说，你们听讼，无论是弟兄彼此争讼，是与同居的外人争讼，都要按公义审判。审判的时候不可看人的外貌，听讼不可分贵贱，不可惧怕人，因为审判是属乎神的。若有难断的案件可以呈到我这里，我就判断，那时我将你们所当行的事都吩咐你们了。好，这我们也解释一下，就你看到这个管理哈，实在大部分是做判断，是做 judgment。当然今天在公司里面的一个管理，我不知道跟企划是不是连在一起的， 我听说现在都是蝇头小利啊，或者是短视，大家不太讲以前了哈，不太讲以后十年以后的远景，二十年以后公司要怎么样。我听说这些早就没有了，现在只讲半年之内营业能够有利就好了，一切是短线作业。圣经里计较我们看到长的中的短的都有，永恒的国度这是最支持我们的，看稍微远一点的也需要有，当然我们知道中间可能发生很多事，我们的计划会被打断，我们不知道神怎么带领，现实的也有，还有过去的已经发生的，就是有人已经把别人家的牛这个抢来偷来吃掉了，或者是挤了人家家牛奶，已经发生时这就产生什么争讼，那怎么样把这个争讼能够好好的来处理呢？那个管理就是跟判断谁对谁错有关系，这也是今天在教会里面非常需要有的。教会里两件事情让教会和基督徒呢在管理的事上很差劲，一个是所谓的爱啊，爱爱爱就不分是非了啊，我们不要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，我们要吃生命树的果子，这胡说八道，怎么能够不分别善恶呢？你那个真神和假神怎么能够不分呢？怎么能不慎思明辨能够分这个是真基督还是假基督呢？这个分一定要分的啊！我甚至觉得在后现代在越敌基督的社会里才越不分，和稀泥哈。讲爱不是不讲真理，爱不喜欢不义，只喜欢真理，我们要能够做判断的工作。那么我们讲一个错误的爱，以至于在教会里面我们不太会做判断，也不太敢执行。另外一个呢，我们缺少智慧，所以也不会判断，跟那个世上的那些那个昏君一样，常常把对的讲成错的，错的讲成对的。那可是我们需要能够判断。在列王记上3:28，当所罗门做了一个正确的判断的时候，以色列人就敬畏他。哦，我们有一个好的王。但是判断很容易判断错误。现在你问学法律的、法律哲学的，或学哲学的，现在根本讲公平、讲对错啊，不是不说有一种先天的是非对错，讲的都是方便之道，其实都是一种功利主义。哈佛大学江 Rose 虽然反对功利主义，其实他的还是他是觉得穷人多得到帮助就好了，分配的原则就是这样，这都或者判断原则是这样，其实这不对哈。圣经上在讲判断，再一次是用上帝的话来做准的，是用上帝的话，当然上帝的灵在我们里面，使我们也因为敬畏上帝知道这是对的，我们来做判断。但是我们判断常常会错的理由，各位，包括谁对谁错，包括公司应该怎么投资，包括你应该选哪个科系，包括你应该选哪一门课，包括你不应不应该买房子还是租房子，包括你应该出去到哪里玩，这都是判断。这个判断我们常常会因为私怨自己的利益或者怨就判断的不准，这个要判断的准真是要有上帝的爱、上帝的智慧、上帝的那个清心哈，没有私欲。所以诗篇82里面，神在审判其他的神，可能的是指天使，也可能是指世上的君王，审判的理由就是他们审判不公平，寻人的情面，没有替贫寒和孤儿伸冤，没有为困苦和穷乏的人施行公义，没有保护贫乏和穷乏的人，没有救他们脱离恶人的手。他们原来是很棒的，神把法官、把判断者说成是神，是至高神的儿子。事实上你也看到士师记的那些士师，英文就是 judge， 在管理他们的一个很重要就是在判断，神也给他们这样多的智慧和能力，可惜常常用这样的能力的徇私，就跟很多法官一样，真是头壳也没有，正义感也没有哈。在诗篇67:4，愿万国都快乐欢呼，因为你必按公正审判万民，引导世上的万国。这里恐怕不只是在讲到最后的审判， 因为最后审判之后就不再有什么引导万国了。我想这是在历史当中神也做的审判，也做的引导。引导那里也可以把它了解成管理，管理里面一定有这个审判的部分，把是非对错分清楚。诗篇第96篇10到13节也讲到，当耶和华按公正审判的时候，田树林天海都欢喜。这个能够公平的判断是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情。包公被人这么纪念，就是他能够判断。判断呢，圣经刚才我们看到82篇讲到说要帮助穷人，不过呢圣经也有讲到说是公平啊，该帮助的时候帮助。利未记第19章15节讲得非常稀奇啊，你们施行审判不可行不义，不可偏护穷人，也不可看重有势力的人，你也不要怕凶的，也不要偏袒那个弱的，要公平。所以这真的是自己不要有私欲，需要有上帝的话，也不要看别人怎么样，你要依靠上帝才有一个公平的判断。那个箴言24章24节，这个我们比较熟悉啊，我们常常都讲到这个，在判断的时候啊，不要对恶人说他是义人，如果这样的话万民会咒诅他。那更是不要让财力使我们在判断的时候判断错误哈。
朋友，我是玛丽姐妹，想知道你收听了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解后有何感想呢？有没有相信主呢？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，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，点击永生之道，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。